那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心，愿意来追求主、寻求神的话，求神保守，让我们在今天这个课程，特别主要是讲到罗马书、加拉太书讲到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求神真的是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也知道我们是凭着信才能够到神面前称义，也求神恩待祝福，叫我们不要受到任何教义的束缚，让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能够是一个自由的人。感谢主，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先 share the PowerPoint。好，那我们今天概论第五课。今天主要是讲到保罗书信，我们有3堂课讲保罗书信所以今天是主要是讲罗马书和加拉太书这两卷书。这两卷书为什么摆在一起呢？因为这两卷书是完全是讲到教义的非常的重要，特别是罗马书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把它放在一起讲那么。再回顾一下我们上一堂课讲到《使徒行传》里面特别提到保罗的生平很快的再跟大家回顾一下，保罗原名扫罗，他是法利赛人，而且受了很好的法利赛的，从小就在教法师的底下接受训练所以保罗是几乎是这些新约作者里面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他也是一个热烈的。非常的爱神。那么，当初的时候，他是逼迫教会的。在杀害斯提凡的时候呢，有一群人把那些丢石头的人脱下衣服，放在扫罗的面前哈。那圣经讲那时候说扫罗是一个少年人，其实，在圣经里面的翻译，所谓的少年人其实是大概是30几岁的人并不是像。一些非常年轻的人好，那么他到跟祭司长拿了一个状子要去大马色大马色在现在叙利亚那边他从耶路撒冷到叙利亚还要骑马，要蛮长的路程所以呢，到了要到大马色的路上大马士革的路上呢这个耶稣就向他显现。然后呢，就被带到大马色城里面去，亚拿尼亚为他祷告，按手祷告。他当时他的眼睛是瞎的但是一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临他身上，他眼睛就能够看到其实就像我们以前我们眼睛是瞎眼的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常常批评基督教，可是当我们信仰了之后，我们的眼睛就被打开了我想保罗这个。这个做见证，保罗自己信主得救的见证就是这样，过去是瞎眼的，现在是被看见的而且他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之后，第二天他就开始传福音。但是因为他是拿了状子要杀那些基督徒，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他，所以他就逃到他的家乡去了那么逃了多久圣经上没有记载，有些人说是10年他在那里领受神的话，听说是在阿拉伯的旷野是这样子。那后来呢，被巴拿巴招去到大树去找他，他的家乡去找他，找回来然后再牧养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教会也是在现在的叙利亚在叙利亚的那一带。那么这个教会呢，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是传福音的一个教会除了耶路撒冷，其次圣经上使徒行传所提到的唯一的一个另外一间教会就是安提阿的教会。那么他们受圣灵的感动，就差派他们的自己的主任牧师因为他们巴拿巴跟保罗是牧养当时的教会，所以差派他们自己的牧师出去传福音那么他一出去，第一次是跟巴拿巴去然后第二次呢，他自己带了希拉，后来呢，在的小亚细亚碰到提摩太，就把提摩太带了身上 后来路加也加入他们啊，所以就把福音能够传出去啊。那么第三次旅行布道回来之后啊，他主要是带着信徒的捐献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啊，所以带了一些外邦人的一些使徒进来到圣殿里面去，结果就被抓，被抓了之后被囚，然后他就上告到该撒，后来呢就被遣送到罗马。遣送到罗马的罗马关了大概2年半啊，然后呢，听说是被释放，释放出来之后，他又到各地去传福音。听说他还到了西班牙啊，然后在这段时间呢，他就写了，就是他的生平当中就写了保罗的书信哈。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他的时间表哈，他的出生大概是耶稣同时或者是略晚哈。大马士是AD 的意思，就是 after Christ 哈，就是大概三十五年的时候，一直到大概六八年哈。我想打开保罗大概也是六七十岁的时候寻道的哈。那么保罗寻道听说是被砍头，而且是在罗马寻道的。那么在第一次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他写了教义书信叫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罗马书都是在旅行布道这一段时间所写的哈。我们这一段时间所写的书信呢，我们叫做旅途书信，或者是说教义书信。其中加拉太书和罗马书是教义性的哈。那么格林多前后书是讲到教会的建造，那么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是讲到末世的信息哈。那么后来被第一次被囚在罗马的时候，他就写了监狱书信啊，叫做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哈。之后听说保罗被释放，释放出来之后呢，就写了在这拜访各教会写的提多书、提摩太前书，后来又写提摩太后书哈，三个提哈，这个就叫做教牧书信。所以呢，保罗的书信分为三类，一类叫教牧教义书信，一类监狱书信，一类叫教牧书信哈。那么保罗的书信有新约有27卷，你可以看到。其中呢，21卷是书信，那么在21卷当中，有13卷是使徒保罗所写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半，新约书信的一半都是属于保罗所写的哈。那么这其中13卷中有9卷是写给教会的，你可以看到那么4卷是写给个人的哈。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是提多、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另外腓利门书是写给个人的哈，其他都是写给教会的。保罗书信是当时写信，所以有他一定的格式哈，一定的格式，所以书信的一开始一定是问候语啊，这封信是谁写的？写给谁啊？然后呢？问候，然后保罗的书信通常开始呢都会有一种祝福，还有祷告，然后就开始中间的主体。主体完了之后呢，保罗的主体呢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教义，后半部分是应用啊。然后最后是结尾，就问安啊。所以这是保罗的书信，所以你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前面是要记住哈，就这样的格式，问安、结语、除掉，中间第一部分是教义，第二部分是应用啊。其实我们现在讲了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读圣经，不但要懂读到知识，不是读圣经，不是知识，头脑的知识，而是真的是在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那新约的书信到底是怎么个编排的哈？这个大家可能都在问一个问题哈。当时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新约的编排是大家一起哈， 所谓的教会啊，他们后来开会决定的哈。那保罗的书信啊，新约书信到底怎么排呢？啊，是按照这个规矩来排的哈。保罗的书信排在前面，所以呢，从罗马书一直到腓利门书都是保罗的书信哈。其他作者的普通书信排在后面，啊。所以呢，腓利门书之后呢，就是希伯来书啊。然后这个保罗书信不是按照书写的日期来排啊。那么不按照书写日期来排，按照什么来排呢？乃是按照书信篇幅的长短来排啊。所以呢，最长的罗马书排在第一啊，然后最短的腓利门书排在最后啊。啊，另外还有就是教会的书信排在个人书信的前面，那么前面的都是教会书信，后面的才是个人的书信啊。好啊，保罗书信里面有很多的教义啊，这个神学的教义哈。那么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还特别修了一门课，叫做保罗神学哈。啊，那么保罗神学就把保罗书信里面所讲到的关于神学的教义，做一个一般通，一般来把它综合一下来讲，就是保罗的在他的书信当中啊讲些什么东西哈、啊，他的教育方面讲些什么东西。那主要呢就讲到这六大类哈、啊，这六大类。第一类讲到神啊，我们所信仰的是什么？我们所信仰的神是什么样的神？这是一个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也是全知和全能的神，神也是公义的神，他也是慈爱的神哈。神是最伟大的神，神也是创造宇宙万物哈。所以这个跟旧约跟这个保罗就是把旧约啊，他们所犹太人所信仰的这个神啊，把他介绍给新约的信徒哈。那么除了神以外，另外特别保罗特别所传的就是基督哈。那么他把基督特别在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与伯所书格罗西书腓利门书就是监狱书信里面，他特别强调基督啊，在这几本书里面都讲到基督的位格、基督的位份、基督的功能啊。那么特别讲到基督是首位，是首生的啊。基督啊，当然我们人类的第一个祖先是亚当，那么基督是在末后的亚当哈。那么亚当是让我们人死，那么末后的亚当啊就是基督让我们复活哈。而且这特别提到基督是谦卑而且顺服降世为人，他代替了世人的罪啊，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这就是基督啊。那么这几卷书里面讲到基督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这个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啊，在所有的书里面，保罗啊几乎每一卷书都有讲到圣灵啊，那么特别强调圣灵的功用啊，以及圣灵的浇灌啊，还有圣灵的充满。啊，等等，那特别是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讲到哈、啊，主要讲到啊圣灵的果子，圣灵的功用啊。那么还有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讲到神，讲到基督，讲到圣灵，其实就是三位一体哈、啊，都是有位格的啊。圣灵是有位格的，特别是说圣灵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印记哈、啊。我们其实得救是靠着圣灵。那么神把这个圣灵的恩赐给我们啊，然后圣灵的恩赐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灵的果子就是要让我们活出来神的属性在我们身上啊，活出一个小基督啊， Christian 就是一个小基督的意思啊。那么下面就讲到救恩论，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啊，特别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里面特别提到这个救恩哈、啊，救恩是什么？就是因信称义啊，不是因行为得救啊，也不是靠着律法得救啊。特别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律法与福音哈、啊，特别推崇福音啊。也就是说，什么叫做什么？怎么样得救呢？ 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被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然后为我们的罪复活啊。这就是耶稣基督代死带来的救恩哈，就是只要我们相信这个，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另外，在哥林多前后书啊，以及提摩太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主要是讲到教会的问题，怎么样处理教会的一些问题。那么提摩太前后书呢，就特别教导提摩太，提摩太他是他属灵的儿子哈，所以呢，他把提摩太啊，去带他，让他指定他去带领以弗所的教会，所以呢，他就特别写了哥林多提摩太前后书，来教导提摩太怎么样去牧养这个教会啊。所以特别提到教会论，提到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机体。那么当然中间是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原则，教会我们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其实领圣餐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另外讲到哥林多还讲到爱哥林多前书13章。另外提摩太前书后书也讲到他怎么样去牧养这个教会啊。最后末世论，那个时候呢，耶稣基督当他升天。他复活跟门徒显现的时候又升天，升天之后呢，其实有天使告诉他怎么上去，也要怎么样再下来。其实耶稣也自己也讲过，我怎么样去，我去是为你们安排地方，我还要来接你们回去哈。所以在当时呢，有一个非常大家他都相信。而且大家都能够持守的一个信仰，就是耶稣基督会再来接他们，而且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很快的就会再来到他们当中哈。所以呢，这就是整个保罗的神学哈，整个基督教的神学，其实整个基督教的神学也包括在这六大项里面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保罗其实很重要。其实他所有的书信很重要的一点，特别在罗马书里面，他就讲到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其实保罗没有去过罗马，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很想去罗马，因为罗马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在那个时候已经有犹太人在那里，而且呢，已经有教会建立保罗就写一封罗马书，好像一封推荐信就是向罗马的教会，他希望到罗马去访问，然后透过罗马教会，然后再到西班牙去所以当他还要去罗马的时候呢，他就写了一封罗马书他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写的罗马书那么当这个罗马书主要的就是讲他对福音的看法，他怎么样传这个福音那么其实保罗所传的福音就是什么？很重要一点，他传什么？传耶稣基督他不是，其实那时候犹太教其实蛮反对基督教本来刚开始的时候。基督教是传给犹太人，但是犹太人拒绝，所以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把这个基督教信仰，传到外邦当然，那个时候犹太人跟外邦人都在同样一个教会里面，当然在这当中呢，也有一些问题的产生。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就常常为了这些事情，就一些为福音来辩驳那么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三到四节讲到，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做，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是给犹太人说的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也是你们这些犹太人所相信他就是弥赛亚，将来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是按圣善的灵，就是按照圣灵来说呢，他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所传的很重要的就是耶稣 是神的儿子，耶稣是透过圣灵传给我们，而且耶稣就是弥赛亚、啊、就是基督、啊、另外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按照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节讲，我当日所传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啊、这是保罗特别讲到说他所领受跟他所传的是什么。第一就是基督按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个使徒看。所以保罗的福音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二个基督为我们罪埋葬了，第三基督为我们罪复活了，然后又向多人显现，这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里面所说的、啊啊、那么其实保罗呢在罗马书里面讲了非常多传福音的真理哈。那么很多人呢，其实你传福音你可以用约翰福音用福音书来传福音，但是有些人呢喜欢用罗马书来传福音，因为罗马书主要的就是把保罗他自己所信仰的福音他能够写信给罗马的教会，让罗马的教会人知道福音的真谛，福音到底是什么。所以呢他传福音你可以借着保罗所写的罗马书就很容易把福音传得很清楚哈。那么有人把这个传福音的方法叫做罗马路啊，那时候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呢走用罗马书的经文来传福音啊。罗大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五段经文哈能够背起来，就很容易跟别人传福音哈。第一个就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这是讲到我们都是罪人。第二个，基督的十架的救赎，也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哈。罗马书五章八节。然后第三个，第三呢就是有两个结局啊，你的选择。第一个，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现在你是一个罪人，但是基督爱我们，所以为我们的罪死了。那么现在你有一个选择，你如果选罪你的工价就是死，但是呢你选择耶稣基督，你的工价就是你就得到了永生。第四，如何信主，很重要，第十章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哈，这是非常的简单，只要因信就能够得救哈。那么第五节就是得救之后你要做一个祷告，所以我们每次都会有所谓的决志祷告，就是特别讲到罗马书十章十三节，凡求告主名的，也就是说你祷告承认自己的罪，而且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啊，我们就能够这一生要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好，另外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讲到他传福音的心态，他为什么那么热心的去传福音，旅行布道了三次，受到非常多的危难，受到弟兄姐妹的陷害，特别受到犹太人的陷害，他为什么还有那么强的心志去传福音啊？其实在他的在他的书信里面都写得很清楚啊。第一个呢，他不以福音为耻，他以传福音为荣啊。就说保罗他自己真的从来不把福音当作羞耻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真的是我们不要把福音当作羞耻啊，我们要认为我们是基督徒为荣啊。所以呢千万不要说啊，在众人的面前好像你很避讳哈 不愿意在众人面前做泄愤祷告啊。其实做泄愤祷告就是表明你是基督徒的立场啊。 其实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反而更容易得到别人的认可跟尊崇哈。其实当你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你的见证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最好的榜样哈。其实我们在大使命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去做见证啊。我们使徒行传里也跟我们讲，就是说我们得到圣灵的能力是要为主做见证的哈。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觉得是欠福音的债啊，一心想要去偿还哈。他自己真的是心中哈火热，他觉得你知道欠债是一定要去还的哈。也就是说，他觉得他是欠了福音的债哈，所以呢，他必须要去偿还哈。这就是所说的，他说无论是希利人外人聪明的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他不只是欠犹太人的债啊，是欠几乎当时所有人的债啊啊，真的是啊。还有第十六节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啊。他愿意先把福音传给犹太人，然后再传给希利人，但是犹太人拒绝他的福音啊。那么还有，他定义要把福音传到未得之地哈，未传之地。其实啊，他真的是他每次去呢，他都到新的地方哈。啊，他福音传过了，当然他还是会去他福音传过的地方，因为他所建立的教会。他去探望他的教会，他也愿意到福音还未传的地方哈。其实大使命就是要我们把福音传遍地极哈，传到地极。其实啊，圣经上有特别讲到，就是当福音传遍地极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所以呢，这15章20节讲到，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哈。另外呢，还有一个，不是任何人都要传福音哈。也就是说，他真的是传福音，他有这种心智哈。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里面，他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人，都为奴的、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一个身体，以一位圣灵。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每次讲到犹太人、希利尼人、为奴的、自主的，也就是说，他把福音传遍，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呢，他的福音的对象不只是犹太人，他任何人他都愿意去把福音传出去哈。还有一个，就是他要尽他的全力去传他的福音哈。那么在哥林多前书9章16节里面，这就讲，我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哈，我就传有祸了。也就是说，他真的是他觉得他不传福音，他就好像有这种 guilty 的感觉啊。他真的是愿意把福音能够传开，也希望把保罗这个传福音的心智能够感动弟兄姐妹，也让我们有这种勇气，有这种心智，愿意去为主传福音哈。那如果说你实在是觉得我不左口分舌，我不会传福音，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把人带到啊。带到神的面前哈，你不需要你自己亲口传，所以我很感谢，就是我们当中的 Lucy 姐妹哈，她每次常常就把那些弟兄姐妹带到启程福音聚会里面啊，让我们启程的同工们把福音传给他。好，保罗书信的中心思想啊，这是保罗写所有书信里面这几个中心的思想，希望大家都能够记得哈。这个，所以当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就要记得这几个中心思想，你就比较清楚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些书信啊。那么第一个中心思想，因信称义，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 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罗马书1章17节。好，另外，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也很重要哈。也就是说，我们信主就好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哈。也就是说，这里有讲到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一过都变成新的了啊。我们教会每次受洗的时候，一定要讲这句话啊，就是真的是我们这个洗礼可以把我们旧的过错哈，水是有洁净的功能，就完全的洗净了，让我们出来之后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啊。当然，一个新造的人要过新的生活，这什么样的新的生活呢？就是要穿上新人的生活哈，就是这个新的生活就是一个过圣洁的生活啊，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也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把接纳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圣灵呢是成为我们的导师。圣灵也在我们内心里面为我们祷告。当我们心思意念、肉欲、欲望，有时候让我们走错路的时候，圣灵就会把我们拉回来哈。圣灵最主要在提醒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基督徒就是小基督，我们就是活出基督的样式哈，过圣洁的生活。第四个，对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有复活的盼望哈，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更多前书15章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罪的之人出熟的果子哈。什么叫出熟的果子？犹太人献祭一定献出熟的，因为将出熟的，也就是说这个果子将来以后的果子都是像这个出熟的果子是一样的哈。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表，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将来也会一样从死里复活。特别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讲啊，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也就是说，我们死了，我们人会面临死亡，但是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其实我们人死了，我们的灵魂在天上跟耶稣基督同在啊。我们到最后，我们都要一起复活。好，跟大家讲，这边有一个图哈，这个图蛮有意思，前面有一个大坑啊。咱们这边有一个人呢，就举着手把他拦住了哈。那么这里讲了三卷书，一个是加拉太书啊，一个是。希伯来书，一个是罗马书哈。好，那这个图我们会很快的解释一下哈，这个图的意思是什么啊？这个图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三个人呢，他从远远的哈，远远的很亮的地方，他往前行呢，但是前面有一个坑挡住了。也就是说，在初期教会当中呢，当犹太教的分子特别提倡人单靠基督不能得救的异端的时候，便发生了一种我们叫做倒退的思想。也就是说，其实基督教是透过犹太教，先是犹太人的会堂，然后再传开的。当然保罗也建立了很多外邦人的教会，但是保罗最主要的他是传福音，他每次先到会堂去的。所以保罗他所持守的信仰，保罗自己本身是法利赛人，他是受过非常正统的教义哈，这个犹太人教义的训练，从小就是这样子。所以保罗呢，他的传讲主要的还是根据旧约哈犹太人的思想，但是呢，保罗特别强调我们所信是因信耶稣基督，而不是遵循律法啊。特别在雅各书里面也讲到， 我们不是，我们是靠信心得救哈，不是靠行为得救哈。当然，信心跟行为都很重要就是了。那么这里呢，讲到拦阻三人，并指示他们回到原光之处去的人，面对着倒退思想，神的仆人们写信给基督徒团体，重新断言得救唯独依赖基督，也就是唯独因信才能够得救哈。那么在底下呢？在他们前面有三个批卷，就是希伯来书、加拉太书和罗马书。这三卷书主要就是针对当时犹太信徒他们所讲到的所谓割礼哈，讲到的所谓摩西五经，他们就是在教会里面特别强调。你必须要受割礼，你必须要接受割礼才能够是这才是真正的信徒，而且你必须要遵守摩西五经的教条教导，你才是真正的信徒哈。但是呢，保罗特别写了两卷书哈，当然希伯来书有人说是保罗写的但是现在作者不明哈。但实际上这三卷书都是针对犹太教的信徒。他们的一些错误的思想跟观念所提出来的一些基督教正统的一些教义哈。好，那么这里就加拉太书呢，就是讲到靠律法跟以义的结得救结果，就只有自取灭亡，就好像这一棵枯树一样哈，它是不会长大的，它是枯死的哈。这是加拉太书哈。那么罗马书呢？就是你可罗马书这里就讲到这个人呢，手中拿了皮卷啊，皮卷就是讲到摩西五经哈，也就是说律法跟遗传不能也不会救人，那么人抱着一捆麦捆哈，在人的眼中善功也不能使人称义哈，一个是书卷，一个人的作为哈，圣经的书卷，也就是说旧约摩西五经的教条。跟律法，你只是单单遵行，不能让你得救。另外，人怎么样做好事、行善，靠自己的能力还是不能得救。唯一真正能得救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啊。那么还有这个希伯来书，当然我们后面会讲希伯来书，不过现在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就代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主要的就是讲到犹太教跟基督教。也就是基督胜过犹太人所相信的摩西啊，基督就是犹太人相信所谓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就是那未来的大祭司啊。那么基督也就是胜过基督的救赎胜过犹太人所尊重的律法哈。那么你可以看到啊，这里就讲到他举手向天，也就是基督大过古时的族长和先知哈。这么肩上的律袍，基督的祭司职分取代了利未人的祭司职分啊。那人在的这个一个方石哈，方块的石头上面，也就是说基督比圣殿更大哈，基督是超越了圣殿。其实希伯来书最重要的就是基督超越了一切，基督是更美的救赎哈。人站在旁边啊，人旁边的皮卷，基督高过律法和遗传哈。那么右方的羔羊，基督预表更美的祭物哈。这个就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好，那么。为什么会有当时这种思潮呢？这个当时的这种所谓倒退的思想呢，就是他们提到说人单单信基督是不能得救的啊。那么哲学家的假定是主张人能够自己救自己，只要靠着自己相信自己就能够得救，就像现在无神论者一样啊。那么人的傲性啊，人们觉得自己是双手万能的啊，觉得难以任何人的面前承认是十足的罪人，有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他是罪人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说啊， 其实很多人说，我从出生到现在，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为什么要承认我自己的罪啊？那么还有一个人的经验使人想到，没有任何美好赐予是可不付代价而得到的啊。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救赎是白白的救赎，怎么可能？你只要相信就可以得着哈，一定是要通过某种的方法啊。所以当时啊，所谓的诺斯底主义也是一样，他必须要用一种冥想，然后达到神的面前哈。其实啊，佛教的观念也是这样，你要刻苦己身，然后要修行，才能够达到那种涅槃的境界啊。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些思想，我们叫做一些倒退的一些思潮。其实这些思想在现在的这个社会还是存在哈。还是有很多啊，一些异端就是这样的思想啊，感觉到人能够有分一自救，也就是说人必须可以自己救自己，又感觉到既有分一自救，在神面前不再纯是一个负债，而是人自己以某一种的义而站立在神的面前。也就是说，人不愿意做一个负债的人，他愿意说我尽我的能力去偿还我这个债务啊。感觉到他不是免费得到救恩，而是他自己所得的已经付了代价啊！这是当时的一种倒退的思想啊。那么倒退去守犹太教旧日牢笼之人思想的习俗的条例，他们认为要在神做工的做成的工之外，加上一些东西使他们完全得救啊！所以当时犹太人就相信要遵循摩西的律法，不但遵循律法，而且还有所谓的口传的律法。所以摩西跟那个在四福音里面，特别那些教法师、那些强烈的宗教分子，常常指责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是不应该的啊。那么这个他们在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们也说要来杀害耶稣啊等等。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啊，他们就认为呢，他们人遵守了律法啊。其实当时很多的在当时的教会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在的时候，有一群啊，所谓叫割礼派的啊，他们就认为一定要接受这个割礼，才能够成圣，才能够称义，才能够真的是得救啊。那所以呢，耶路撒冷大会，我上次特别讲到，耶路撒冷大会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决议，就是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啊，他只要遵守不去吃拜过祭，吃带牲畜的血啊，然后呢，不吃那个已经献过祭的祭物。另外呢，他不要去犯奸淫的事情就可以了啊。好，这些倒退的思想是怎么产生的呢？它主要是教会内部的犹太人哈，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混合主义。哎，他们这些人就好像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面哈，是会破裂的哈。另外就是外界公开反对基督教信仰的热心的犹太敌人，要将犹太人争取回去哈。这就是当时的这种背景，才产生这种倒退的思想。啊，那么特别在加拉太书、在罗马书、在希伯来书里面，保罗哈都特别的提到你们的信仰有问题，所以我要把真实的信仰告诉你啊。你看第一章第六节，我兴起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所谓别的福音，就是犹太人他们所谓的割礼派，要把那些已经相信的人，把他拉到他们犹太教里面去吧。所以呢，保罗就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啊。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与你们不同，那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哈，保罗说这句话很严厉的哈。那些传假 其实传异端的那些人是要会被受诅的啊。好，那么在加拉太书三章一到五节呢，他这里讲到无知的加拉太人啊，啊，他说你们这些无知，表示说你们受的迷惑了，受的那些犹太人的迷惑了哈。他说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是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为行律法吗？当时所谓律法主义哈，还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着肉体成全吗？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是律法，一个是福音，一个是圣灵，一个是肉体哈。也就是说，那些犹太人他说你们 要受律法，另外呢还有你们必须受割礼，而且呢你们必须 要遵循很多的规条哈，啊，什么洁净的不洁净的哈。所以他说其实保罗也是在讲说能有污秽人的还有不能污秽人哈，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嘛哈。特别讲到你们回到那个倒退的思想里面，你们就是无知的，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嘛。你看从头到尾问了保罗哈，他写书信的，特别在罗马书里面哈，啊，加拉太书也是一样，用了很多的问句，他就问他们很多的问题，然后他再一个一个来回答这些问题啊。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至于你们行律法吗？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啊。你可以看到保罗在这边就是特别的强调啊，你们不要走偏了，信仰不要走偏了，我要把正确的信仰告诉你们。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这边讲到，弟兄们，那些离开你们离间你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啊。也就是说在你们当中有一些那些传统的所谓割礼派的犹太人，他们在这边蛊惑你们要去遵，要回到旧约的律法里面去，所以你们要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好，希伯来书一样，也是一样，二章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并因信得生啊。可以看到在希伯来书里面也同样的讲到因信称义的道理啊。他若退后，这个就是倒退思想，就是这句话，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真的是这几卷书都是劝那些要退后， 要遵守那些律法规条， 要接纳那些割礼啊，以及旧约的那些束缚枷锁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人啊。所以保罗真的是写这些书信最主要的目的就告诉他们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哈。所以人不是单不是什么是真正的救恩呢？不是靠人的力量，乃是单单靠信耶稣基督。救恩是神白白的恩典与赐予哈。救恩不是看我们的行为，乃是单凭着我们的信心哈。好，我们下面继续讲加拉太书哈。加拉太书最重要的，你可以看到他我们刚刚讲到书信就是有引言有问安哈，还有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另外就是最后的结语哈，通常在结语里面也会慰问一些当地的一些信徒啊。那么主要的你可以看到他的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律法与福音哈。加拉太书我们讲到就是加拉太书哈啊，主要是讲到自由，我们叫做自由的大宪章哈。也就是说加拉太书，你读了加拉太书之后，你就相信我们不是靠律法得救，我们在律法只是束缚，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哈。那么他怎么样，他用三个证明，一个证明是他自己的证明哈，使徒的生平的证明， 另外一个就把律法跟福音来做一个对比比较哈。最后呢，最后就是实践实际哈。你可以看到第五节第五章到第六章就讲到，当我们知道这些真理之后，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律法怎么样的生活在这样的自由的信仰里面哈。这就是加拉太书讲到因信称义的真理的大纲哈。你可以看到这里这是一个图表哈，讲到律法与福音哈，引言结语哈。那么主要的是讲到第一个是讲到使徒的名证、福音的名证、生活的名证哈。这里讲到主要讲到因信称义，第一个是见证，第二个是教义，第三个是实践哈。你可以看到自由的律法跟自由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在主里面是自由的。那么我们信主的这个律法，不是要我们去遵行的，是要从我们心里面引发我们去实践啊。所以这里就讲到第三章、第四章是讲到律法跟福音的分别哈。好，那么加拉太书呢，很重要的有几节经文跟大家读一下哈。第三章第五最重要的加拉太书呢，就是律法不能让你们得救，唯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哈。那么在第三章第五节讲到，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特别问这个问题，然后后面就讲解律法跟福音的分别，然后唯有听福音才能够得救哈。加拉太书三章十到十一节哈，这是加拉太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刚刚也读过哈。凡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是被咒诅。没有一个人，特别是讲到哈这句话要记得，没有一个人是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没有一个人是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遵守受所有神的律法。这个是，其实律法的规条很多，但是律法其实不是要让我们律法当初颁布的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民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也就是说让这个他们犹太人能够有一个规条，让他们真的成为神的子民按照神的样式来生活。因为经上说义人并因信得生加拉太书四章四到十一节这里讲到这几节经文也是非常的重要也常常被引用，特别是第四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这是后面几下，后面要记得特别提到他是生在律法之下，也就是说他是犹太人，他是在律法之下所生的。但是呢，他主要的是把律法以下的人，把律法的束缚当中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让我们不是属于律法的奴仆，乃是属于儿子，是神的儿子。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有圣灵进入到里面，圣灵就会让我们称呼阿巴父。阿巴父，阿爸，是就像我们称呼爸爸一样是非常亲密的一种称呼。所以我们对我们的神，我们可以称呼他是阿爸，也是我们的父神。阿爸就是当时亚兰文里面的父亲的意思。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让他们不要退后回去，要让他们接受耶稣基督，情愿再给他们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你看日子、月份、节期、年份，这都是在旧约的律法里面所规定的，什么什么什么都要遵守的 我为你们害怕，恐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他们接受了信仰，又回到原来犹太教的律法，他就是枉然的啊。好，罗马书呢？罗马书怎么讲呢？哦 ，OK， 现在我们刚刚是讲到加拉太书，现在要讲到罗马书啊。罗马书是所有新约书中最有系统、最条理分明讲述福音真理的一篇论文啊。我特别讲这是论文，其实这封书信是保罗的一封推荐信，他写信给罗马要推荐他自己，他把他自己的身份以及他所要传讲的福音，因为他要到罗马去传福音，而且不但到罗马，他也希望罗马的教会能够帮助他，他到西班牙去传福音。所以这个就是啊，他特别把他福音哈、啊、非常有规条的哈、啊、显示的非常的清楚哈、啊。罗马书是所有保罗书信里面写的最长的啊，里面真的是非常多啊，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对罪跟称义的教义讲解的最清楚、最重要的文献哈、啊。马丁路德改教，还有新约的约翰卫斯理，都是因为罗马书啊。那个马丁路德改教，因为罗马书里面讲到因信称义，而不是靠着你要缴的赎罪券，你买赎罪券就可以得救哈，乃是因为因信称义哈。其实那个时候马丁路德他自己常常攻克己身，他是一个修道院的修士哈，那么他常常去告解，但是呢告解完了之后他又发现他有很多的罪，又去告解，一再的告解哈，那结果就是永远他觉得有一种guilty， 有一种罪的感觉在他心里面啊，一直到他读了罗马书之后，发现真的是唯有因信称义，而且唯有相信的耶稣基督在主里面就是自由啊，真理可以让你们得以自由哈、啊，所以他就在乌登堡的那个教堂门口贴上了95条哈、啊，来反对啊，来把这个主要的教义哈，一条一条的辨明清楚哈、啊，那么所以就从头来改教运动啊。那么约翰卫斯理也是有一次在人家在读马丁路德所写的这个罗马书的这个注释里面啊，他在听到之后就好像被圣灵充满一样啊，他就后来就成立了啊卫斯理教会哈、啊。在当时的天主教一些不合圣经做法所提出的改革哈，罗马书的大纲呢，第一个是引言哈，引言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讲到罪的问题啊。那么罗马书主要的讲到四个问题啊，一个就是福音与世人哈，一个是罪的问题，一个是救恩的问题，一个成圣的问题，这就是啊。其实这都是我们信仰的最基础哈，所以罗马书你可以看到这个第一个是讲到罪，第二个讲到救恩，第三个讲到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成圣哈，另外讲到称义与得福哈，那我们称义之后，我们就会与神和好，与主连结，得到自由，能够得胜能力哈，也就是说我们啊信了主之后，虽然我们心里面还是有一个律，这个律要叫我们去犯罪，但是我们心里还有另外一个律，这个律要叫我们称义，要叫我们成圣，要过得救的生活。最后呢，就是这个律战胜了心中这个身体的肉欲哈。那讲到肉体的情欲，还有这个圣灵在里面的工作哈。这个是讲到福音跟世人。第二个呢，罗马书里面特别有一章11章呢，特别讲到犹太人啊。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所谓保罗所写的书信，很多是针对犹太人那些律法主义或者那些哥里派的人所写的哈啊，而且呢，特别也针对那些基督徒，他们好像反对犹太人啊，在教会里面就发生了这样的现象。 所以呢，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特别讲到，神、犹太人、以色列人还是神的选民啊。那么，所以讲到以色列的过去、以色列现在、以色列的未来啊，以色列将来，神还是要招选他们哈。所以他讲到这个末日神要再来的时候，要以色列人全家都能够得救。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大一个使命，就是要传福音给犹太人，让犹太人都得救啊。另外，福音跟信徒这里面就是主要十二章以后呢，就讲到这个应用啊，前面是讲到教义，后面就讲到应用哈，讲到自己个人方面，讲到在国家方面，讲到在信徒方面，最后就讲到个人的计划、问安跟劝勉、结束与祝寿，这就是罗马书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图哈啊，讲到罗马书就是神的公义啊，前面讲教义，后面讲行为。神公义的启示，罪、救恩跟成圣；神公义的辨明，讲到主权，以色列的过去拣选，以色列现在是被弃，以色列的将来是重建啊。特别是讲到以色列的以色列的历史，你可以看到这边讲到公义，讲到救恩的需要、救恩的途径、救恩的生活，另外讲到救恩的范围啊。然后呢，这个行为十二章一到十六章，就讲到我们个人应该怎么样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啊，是成全所可喜悦的。那么就讲到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啊，另外也讲到基督徒的自由，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到很多关于信徒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又讲到在这个政府的管辖之下，我们应该要不要听从政府啊等等一些教导啊，这是罗马书啊。罗马这边有罗马书，其实最重要有一个总结，就是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哈，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义呢是什么？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今让火祭义人并因信得生啊，这个就是因信啊称义的一个教义。我等一下会再继续再讲啊。我再看这个图哈，这张图呢蛮有意思的哈。你看这边都是一些荒芜之地，中间还有一个深坑哈，还有一个就是人没有办法到，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黄金城。其实黄金城就是神的国哈，这边有一个衣服洁白的哈好像是一个引路人哈，要透过他才能够进入这个黄金城里面。然后这边有四个气球，气球都会被破灭的哈。你可以看到这四种不同的人啊，他们都想要伸出双手，想要得到这个救恩哈。那么但是呢，得到救恩呢，他有很多有自己的想法，但这些想法都是会破灭的啊。好，那我们再仔细再看一下，一个一个仔细看啊。这里讲到穿白袍的人面朝向天堂之光啊，信福音的基督徒承认圣经，来阐述人与神、神与人之间种种关系的唯一权威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透过圣经才能够进到这个黄金城里面哈。那么站在不毛之地上的人们啊，圣经宣告说，公义圣洁的神绝不接纳不肯悔改的罪人到他的面前。因此，既有的人因为犯了罪，而且没有一个是义人，都有与上帝永远隔绝的可能哈。也就是说，我们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啊。你可以看到，我们就是这都是罪人，都前面有一个鸿沟，让我们跟罪隔绝啊。那么人罪带来的什么？带来最后的就是审判啊。人的犯罪，罗马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结果，罪，因为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哈。罪的代价，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惩罚，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所以你可以看，人犯罪，但罪的结果是跟神隔绝啊。 其实当初亚当犯罪的时候，亚当就被赶出去伊甸园啊。你在伊甸园，他跟神有美好的交通，但是因为听了夏娃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之后啊，不听神的话啊，就被赶出伊甸园。所以人要终日劳苦啊啊，然后才得食啊。那么你可以看到啊，最后也就是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啊。但是按最后呢，不但死了，死后还要审判啊啊。然后其实讲到神的圣洁和公义哈，神呢是创造的神，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神也是慈爱的神，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神也是圣洁的神，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哈。公义的神。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罗马书二章五节，哈，这里讲到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在这个冥冥界的塑造之物，我们就晓得这个这世界有一个神。第二个，神他是慈爱的神，哈，他爱世人，爱世上所有的人。第三个呢，神也是圣洁的，他这是他的属性，他不能容许不圣洁有罪的人到他们面前。第四个，神也是公义的神，他如果有罪，要有受罪的惩罚啊，要到惩罚，要公义的审判啊。那么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圣洁公义的神不会接纳一个不义人到他面前。那么一个人如何达到神眼中的义而被接纳呢？那么我们世人的观点就是说，我们去爱人，我们去行善，我们不犯罪就是义啊。也就是说，我们要尽量做好事，做好人，成为一个善人啊。但是这是我们自己的观点。神的观点是什么？神的观点就没有一个义人，世上没有一个人，连一个都没有。罗马书三章第十节啊，如果罪人要承受天国，住在永生的神面前，神就必须采取行动，改变罪人的境况啊。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称义，我们自己啊，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做到行善啊，但是呢，实际上我们是做不到的啊。那么神的方法是什么呢？神的方法就是神跟人，人与神之间有种种的关系。神的方法就是说，圣经是我们人跟神、神跟人之间的唯一的一个权威，也是唯一的桥梁啊。啊，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啊，只要你相信就能够得救啊。好啊，基督的代赎，哥罗西书一到22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啊。也就是借着基督的死，让我们跟基督和好，然后成为圣洁。所以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代赎，耶稣基督的把我们的罪洗净了啊。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就好像说，你欠的借条有一个借据在那里，好，你必须要偿还，但是呢，我们的神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就把我们这个字据哈拿走了啊，撤去了，跟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我们的罪都跟耶稣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基督的代赎，加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啊。所以耶稣基督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赎出来啊，脱离了律法的咒诅。这加太书主要讲到律法跟福音哈。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使徒约翰对他的门徒所说的哈。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到五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了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这是我们常常所讲到的这一节经文。啊，耶稣基督代赎可以让我们得到平安，耶稣基督的救赎也让我们得到医治。啊，罗马书五章六节，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其实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其实耶稣基督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就为我们的罪代赎。啊，被钉在十字架上。啊，称义。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讲到，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挽回祭，要把我们从罪当中挽回回来。这个挽回祭的凭据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还有我们人的信。啊，当我们信了之后，就显明神的义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过去我们所犯罪，因为我们不认识神，如今我们领受了这个神，领受了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说，我们过去在罪人，我们犯罪会得到惩罚，会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如今呢，透过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因着我们相信他，我们就能够彰显出神的义在我们身上。罗马书五章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接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啊，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纵容的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震怒藏在我们身上。啊，那么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好，你可以看到这四个气球。啊，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这里有一个方帽子，有一本书，这讲到人的智慧。啊，这有一个法板，还有一个天平，讲到律法的行为和道德。啊，另外呢，这个象牙之塔。啊，这个塔讲到理想主义和高尚的意念。另外这有个显微镜跟试管。啊，这个是讲到化学仪器，一切自己的努力。啊，也就是说这四种东西呢都不能，就是这四种就是泡沫。啊，就是会这个气球会泡沫的。啊，那这个你看，人伸手捕捉从不毛之地升起来的泡影。啊，圣经警告世人不要愚昧的寻求那些不能达到目的的称义的方法。人的智慧不能叫人在神面前称义，律法跟行为和道德也不能叫人称义，理想主义和高尚的意象也不能叫人称义。啊，一切自己的努力也不能叫人称义。这四种方法，也就是说这四种方法就是一种倒退的思想。啊，也就是当时保罗所要把这些人把他挽回回来，就是这些人他们受到了这些一些异端。啊，别说让他们觉得唯有这样子才能够称义。啊，只有神能够救人，他并没有赋予人一副能够发展出一种更好的救恩的头脑。啊，另外还讲到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十六节，讲到一个原主，他要找人来收割。啊，早上出去，中午出去，晚上要出去，都讲好是一钱银子。啊，那么有人就 complain， 为什么那些后来的人呢，他们同样的得到同样的工价，因为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也就是说我们相信人不论先后，只要我们信就能够得到这个工价。啊，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啊，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守律法，所以律法跟行为不能让我们称义，只能让我们知罪。啊，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而得不到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所以律法 成为以色列人的绊脚石。他们以为遵守律法就能够称义，其实他们是凭着自己的行为，不是凭着信心的。另外加拉太书里面讲，这个的既知道人称义不是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也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哈，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没有一个义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并因信得生。哈，这是律法跟福音，所以唯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称义。哈，理想主义及高尚的意念，哈，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不愿意的做的，这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情愿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这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自己中另外一个律与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罗马书七章十八到二十三节，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靠我们心中的思想、理想主义、高尚的意念，但是其实我们我们因为是一个罪人，我们有一种罪性在我们里面，所以常常我们肉体就让我们去犯罪啊。好，最后人一切的努力啊。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因为那已经立好根基的，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啊。人称义不是靠他为神所做的，乃是靠神为他所做的啊。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称义，唯有一点，就是要因信称义啊。称义的必要条件啊。这里黄金城呢，罪人若要承受天国，住在永生神的面前，那么神就必须采取行动，改变罪人的状况。神的此一行动就叫做称义，是得救的必要条件啊。罗马书十章二到四节啊，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好，特别讲到这句话，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律法其实就是代表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他们犹太人说，你只要遵循律法，其实律法中间，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当初在复活显现的时候，跟他的门徒讲的就是旧约的律法啊。也就是说，他旧约的律法如今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人离了信心，敢靠自己的努力称义，是徒劳无功的。所以我们不可愚昧地寻求那些不能达到目的的称义的方法。腓立比书三章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啊。罗马书四章四到五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这个称因信称义是一种白白的，不是说靠我们的努力，也不是说靠我们要付上多大的代价啊。我也有相信，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要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创世纪十五章六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特别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亚伯拉罕他称义呢，是因为靠行为呢，还是靠信心？其实是因着信耶和华，就称他的为义。加拉太书三章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好，在他加拉太书里面特别也在提到旧约里面的亚伯拉罕啊。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循律法啊。 哥罗前书六章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这里讲到啊，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而且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被洗净，我们的罪就被洗净，而且我们就能够称义，不但称义，而且我们能够成圣啊。成圣我们以后还会再讲嘛。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里面，使我们因信称义。他说律法是让我们知罪，另外那个这边又讲到律法是让我们训蒙，就是教导我们，我们当然让我们引导我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啊，但是不是靠着律法称义。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哈，稍微拖一点时间那我们最后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父，满心的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很清楚的明白罗马书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不是靠着律法，不是靠人的智慧，不是靠遵行旧约摩西五经所说的律法，乃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赎，这个白白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得救，可以成义。感谢神真的是让我们信主的人因着信我们凭着信心，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那就神也愿意称我们为他的儿女。我们信了主之后，有圣灵在我们心中，也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感谢神，让我们真的基督徒能够更明白神的信心，每天的生活当中也能够活出圣洁。这样祷告的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